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爱真相，我是茶茶。
我是莉莉。正所谓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上一集我就讲了多伦多同志村的连环杀人事件。咁查查，你今日谂住讲啲乜嘢道德沦亡嘅 case 啊？
上一集我就预告咗讲一单劫机案，而今次嘅案件睇嘅资料主要都系嚟自 BBC News 嘅。喺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咧都发生好多劫机事件嘅，尤其系美国。而今日讲呢一单嘅劫机案，被誉为历史最长、最令人唏嘘嘅劫机案，咁就系发生喺1969年10月31号，而主犯 Raffaele Minichiello 当年只有19岁，佢系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咁佢嘅背景咧，我稍后就会介绍噶啦。
Drop 六十秒，
冇错，因为今集嘅案件出现嘅人物都比较多，所以大家拎定自己支笔出嚟 drop notes。
我准备好啦。
好，咁我嘅时间翻翻去到1969年10月31号，当时环球航空公司 Transworld Airline， 我哋就简称佢做 TWA。咁佢哋有一班航班从美国东部嘅 Baltimore 起飞，向西横跨全国。咁我哋就当 Baltimore 系第一站啦。佢途经会停喺第二个站 St. Louis， 第三个站 Kansas City， 第四个站 LA， 而终点站就系 San Francisco。
即系 total 横跨5个站。
冇错。
咁系咪真系要飞好耐啊？
系啩？唔知道，冇去过，冇去过美国，同埋唔知道当时1969年嗰个飞行嗰个时间会唔会同我哋而家啲咩唔同咧？有冇航空界嘅听众可以解答一下叻叻嘅问题？
可能好快咧，飞一日，
唔知啦。我真系唔知道。
我想讲咧，又系10月31号嘅。
啊，系、哦，又系万圣节啊，系咁啱嘅，
系咯。
啊，我啱啱醒起一样嘢啊，我哋呢单 case 又系北美洲咯，几时逃离到北美洲？
又翻翻去，
嗯，
我哋冇离开过，其实
有啊，离开咗日本嗰次咯，即系又翻翻嚟。
上一集已经翻翻嚟啦，
几时可以逃脱啊？靠你啦！
下集你咪知咯。
好，我哋拭目以待，
冇咁大期待。
好，咁我哋而家就翻翻嚟啦。咁就当时去到加州嘅机场，有一位19岁意大利裔嘅男仔 Raffaele Minichiello， 佢身穿迷彩嘅服饰，用咗15.5个嘅美元就买咗呢一张机票。登上呢架机前往呢个嘅 San Francisco， 而呢班航班就系 TWA85。当时机组成员包括驾驶舱嘅3个人同埋客舱4名空姐，佢哋大部分都好年轻，只系啱啱工作咗几个月。最有经验嘅咧，已经系23岁嘅 Shani Damonico。咁我就叫佢做一号空姐啦，佢系最有经验嘅空姐，因为佢已经系 TWA 嘅航空公司做咗3年嘅啦。咁佢本来咧系唔应该飞呢个航班嘅，但因为咧佢想万圣节休息，所以特登同同事调咗间。
但系呢一日系万圣节，
佢应该系想飞到去终点就顺便放假咯。我唔知佢哋点样排间啦。
OK。
唔系佢飞嗰阵系凌晨1点咯，所以其实系啱啱先
踏入万圣节。
系啦，冇错。咁机长就叫 Donald Cook， 当年31岁，喺飞机离开第三站 Kansas City 去 LA 之前咧，佢同机组人员咧宣布咗一条新嘅规则。佢就话入驾驶舱之前唔该要揿钟，唔好再好似以前咁样敲门。咁呢个就系机长订立嘅新规矩。TWA85航班喺 LA 降落嘅时候已经系深夜，咁到站嘅时候就有一批乘客落机啦， 换咗新嘅一批乘客登机，就前往呢个嘅 San Francisco。咁呢个过程，机舱嘅灯咧系比较昏暗嘅，因为始终系深夜，避免打扰一啲乘客去休息。咁新嚟嘅乘客咧就系静静鸡咁样咧登机，空姐咧就会静静鸡咁样帮佢哋检查呢个登机牌。咁当时都冇任何异样嘅，不过最有经验嘅一号空姐就注意到新登机嘅乘客入边有一个人揸住一个好奇怪嘅袋，佢就系一个年轻人啦，皮肤比较黑黑实实，啡色嘅卷发。见到佢登机嘅时候咧，神情紧张，但系举止有礼。咁佢嗰个膊头就有一个包包，咁就系比较细同埋扁嘅。呢、这个一号空姐咧就行入头等舱，见到咧正喺度安排乘客就座嘅同事二号空姐 Tania Novikov 同埋三号空姐 Roberta Johnson。一号空姐就问佢哋两个，嗰、那个后生仔嘅包包究竟系装啲咩啊？咁两位空姐就话，嗯，佢个包咧系嗰啲钓鱼竿。咁一号空姐听完之后咧就放心，咁就继续翻返去机舱嗰度做嘢啦。会唔会好乱啊？好似好多空姐。
暂时都 OK 啊。有一个系老屎忽，仲有两个新丁，唔系有四个咩？但系。
仲有一个未出现。
OK。
咁我继续讲啦。当时机上呢只係有40个乘客，空位好多，基本上你每个人霸一排瞓喺都仲得。其中包括一对美国乐队 Harper Bazaar， 乐队有五个成员，佢哋啱啱出道咗两年，但係事业上呢都冇乜起色。嗰一晚呢佢哋原本有一场演唱会嘅。但有一个人呢喺观众席嗰度不停尖叫啦，所以令到佢哋嗰场演唱会系取消，先令到佢哋呢五个成员坐上呢一班机。歌手兼吉他手 Dick Scorpion 同埋鼓手 John Peterson 就坐喺机舱左边，就呢食緊呢超紧啦。过咗15分钟之后呢，机舱嘅灯呢慢慢调到最暗，咁一切都安静下来。咁喺机舱尾部，一号空姐 Shannon 同第四位空姐同事 Tracy Coleman 就开始收拾整理工作区。
系咪即系空姐老屎忽就带住个四号新丁去执嘢啦？
冇错，因为当时嘅 Tracy 就21岁，系大学语言学本科嘅毕业生，佢五个月前先加入呢一间航空公司做空姐。咁此时此刻，有一个身穿迷彩、登机神情紧张嘅男仔就行到佢哋工作区，企咗佢哋身后边。佢手入边咧就揸住咗一把步枪。经验丰富嘅一号空姐就好冷静，佢就同呢个男仔讲：你唔应该有呢样嘢噶噃。而佢嘅回应咧，只系向佢展示咗一枚7.62毫米嘅子弹。证明呢支枪系真系上咗实弹，之后就命令佢哋去呢个驾驶舱。而我正式宣布，1969年10月3日星期五凌晨1:30，洛杉矶飞往 San Francisco 嘅 TWA85航班起飞15分钟之后，飞机正式俾人劫机。
哦，如果系个新丁，应该几惊。
嗯。等下 Tracy 都会有气氛的，敬请留意。
即是他不是茄喱啡来的。
他不是茄喱啡来的。Okay. 那这个时候乐队的歌手阿迪都就来睡着的了。但是睡下的时候呢 ,feel 到后面呢有东西动。阿妹呢就受到一号空姐被一个男人持枪压住。咁支枪呢就顶住咗阿空姐嘅背脊。坐喺前几排嘅鼓手阿 John 呢都发现到呢件事好似有啲唔对路喎，就转个头呢望住阿 Dick， 大家嘅眼神就喺度諗，唔係呀嘛，我哋班机唔通俾人劫机。K 靠近机舱后部的一位乘客叫 Jim Findlay， 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试图阻止这个劫机者。但劫机者呢就对前面一号空姐大嗌了一声站在那里。那一号空姐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个人呢一定是当过兵。可能他说话的技巧啊或者那个语气令他这样觉得啦。我不知道，你要问一号空姐。
OK， 他的直觉告诉他听。
是啦，加经验。那就告诉一号空姐听这个人是有点料到的。咁啊，乘客阿 Jim 咧都俾人命令坐翻喺自己个位度。咁一号空姐咧无奈之下，只可以同阿劫机者继续向前行。佢拉开咗头等舱嘅布帘，就分别同二号同埋三号空姐讲：我身后边呢个人有枪。咁两个空姐嘅系好惊啦，就即刻行埋一边先。当佢哋咧行到驾驶舱嘅时候咧，劫机者咧。就越来越紧张，有几个乘客呢甚至听到他在学那个一号空姐。后来呢一号空姐是有回忆当时的情况的，他说呢这个人呢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彬彬有礼，态度恭敬，感觉呢是一个好孩子，但去到关键时刻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害怕呢就有些情绪不稳定。而一号空姐咧都记得机长嘅命令，话入驾驶舱嘅时候唔好敲门，一定要揿门钟。但劫机者咧就惊一号空姐出蛊惑，坚持唔俾佢揿钟啦。所以咧一号空姐最后系敲咗门嘅。咁佢都希望呢个敲门咧可以引起咧驾驶舱入边嘅人注意。
机长应该出嚟大闹佢。头先咪叫咗你揿钟啦，做咩敲门啊？
即系打我，你支枪。
跟住之后嗰个人就攞啲枪怼冧咗机长。OK，FF 完 ，sorry。
劫机者咧就转身入咗去呢个驾驶舱，就用窗口指住嗰班机嘅机长 Donald Cook、副机长 Wenzel William 同埋飞机工程师 Lloyd Horror。副机长 Wenzel 心想，看来这个劫机者是训练有素，因为看到他装备充足，而且目标明确，意志坚定。
哇、wow.
不要问我为什么他觉得这样觉得。
Wenzel 都 feel 到很多东西。
副机长是不同的。
他没有出现到我遇上的情节。
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些是马后炮的想法。好。一号空姐咧，见到佢入咗去驾驶舱之后咧，佢都慢慢出翻嚟啦。咁但系就听到劫机者同机师讲飞去 New York。咁好明显，嗰啲冇瞓觉嘅乘客见到咁嘅 样，都知道而家系有人劫机。咁嗰个乐队五个人咧，即刻聚埋一齐。因为他们原本觉得夜晚那场演唱会被人取消了已经够神奇了，竟然他们现在还遇上劫机，他们就开始好奇究竟呢这个劫机的人会带他们去哪里。香港？如果是去香港的话都不错、哦、不要问我为什么他们讲香港，我都是看报道看回来
都要飞回十几十个钟
是吧，我不知道去美国多久。
咩啊？佢哋而家喺美国，美国飞嚟香港，
我唔知飞几耐、啊。
吓，唔系都飞一日嘅咩？
我都唔知道啊，冇去过美国，冇意思。
冇去过 ，sorry。
咁呢个时候咧，都有一个乘客唔惹笑嘅，佢个名叫 Judy Province， 原来佢都系呢一班航空公司 TWA 嘅空姐。佢嗰日咧系唔使翻工嘅，只系。搭呢班机翻去 San Francisco， 而佢之前已经连续喺亚洲嘅航班飞咗八日，咁佢呢个时候咧，平时接受嘅训练咧就派上用场啦。每年 TWA 航空公司都会对员工进行呢个紧急状态嘅培训，包括遇到劫机应该点样处理，最关键咧就系要保持冷静。仲有千祈唔好鍾意咗劫机犯，因为呢 会令到劫机者觉得可以轻而易举博取到呢个机组人员嘅同情。
即系第二条就系唔可以中意嗰个劫机犯，
系因为惊你有呢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哋之前有讲过呢一个嘅心理现象嘅，咁究竟系咩咧？我哋交翻俾叻叻解释。
即是指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的情感心理现象。
是啦。就怕你会爱上了他呢，就很容易呢
成为了博控。
没错啦。那 Judy 呢就很轻声地话给其他乘客听，就跟他们说话有一个持枪男人呢现在在个基督，但他知道呢要避免这个慌乱啦。间接帮翻机组人员控制呢个局势，而最开始试图阻止劫机者嗰个乘客 Jim， 原来咧佢系 TWA 航空公司嘅机师嚟嘅，佢搭呢一班机咧就系为咗去 San Francisco 嗰度炸飞机，我怀疑成架机都系佢哋自己人咯，
咁奇怪嘅，
好好笑。一个咧就谂住飞过去系放假，一个就系啱啱收工就飞翻屋企，一个咧系飞去嗰度准备翻工，
好神奇啊！佢哋嘅相遇，
好好笑，成班都自己人，怀疑佢哋唔使钱买呢班机，
唔使钱搭飞机。
嗯，咁呢个 Jim 机师啊，就揾到劫机者嘅行李同埋包包。咁就想睇下入面呢会唔会搵到一啲可以显示到佢身份嘅嘢啦，或者会唔会有其他武器啦。乘客呢见到劫机者係备有大量嘅子弹嘅。而呢个时候广播都响起啦，就係、是、我哋嘅 Donald 机长啦。佢就话而家有一个非常神经质嘅年轻人，我哋要带到佢想去嘅地方。咁飞机咧就随住 San Francisco 越飞越远，咁乘客们咧都喺度收取更多嘅信息啦。飞机咧就去咗呢个嘅意大利、丹佛、开罗同古巴，咁全架机嘅人咧都提心吊胆。
等等先，佢唔系去 New York 咩？定系佢其实想去好多嘅地方？
系啦。佢只系想向 New York 嘅方向开咯，一开始。
哦，
咁放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嘅国家背景之下，其实唔难理解乘客点解会估到劫机者想飞去古巴，因为嗰阵时美国好多劫机者嘅目的地都系古巴。当时古巴总统 Fidel Castro 就喺古巴发动革命夺取呢个政权之后。美国不少幻想破灭而又受到共产主义理念吸引的人都会想前往古巴。美国很多航空公司都不会飞古巴这个航线的。所以劫机就成为了想去古巴的人最常用的方式。而当时古巴的总统是非常乐意接受劫机过去的飞机。因为觉得一方面可以羞辱美国，另一方面又可以俾美国俾翻钱买翻架飞机翻去。根据一本书《The Skies Belong to Us: Love and Terror in the Golden Age of Hijacking》，作者 Brandon Kerner 发现，1961年至到1972年期间，总共有162架美国民航飞机被劫持。佢喺书中写到。劫机去古巴的人已经去到很普遍，甚至美国各个航空公司都会给飞行人员有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航空地图和西班牙语的指南，因为 in case 他们真的被人挟持了去古巴呢都有备无患。而佛罗里达州的空中控制中心甚至和古巴开设了一个直通电话联系。有人甚至提议，不如将佛罗里达州整成一个好似古巴嘅机场，呃嗰啲劫机者以为自己到咗古巴。所以咧，当时劫机咧其实系家常便饭，加上当时机场安检系非常之松懈嘅，因为以前咧根本就冇乜发生乘客搞事嘅问题，所以佢哋觉得根本就唔需要检查行李。劫机潮开始咗之后咧，佢哋已经即刻变咗噶啦。机场安检已经收紧， 但是呢同好多民航公司呢是有抵触嘅。因为民航公司是 serve 客㗎嘛。佢哋担心乘客嘅旅行体验受到影响，登机时间都会长咗，所以呢佢哋嘅机场保安安检呢依然系好 hea 㗎。而曾经有系 TWA 航空公司工作过嘅地勤人员有解释过，嗰阵时咧，我哋系生活喺唔同嘅世界，即系唔会好似而家咁样咧 check 晒你嘅安检。嗰阵时啲人咧系唔会炸飞机啊，纯粹只系会想挟持飞机去到古巴。后来咧，大家发现咧劫机者系原来一开始就将步枪咧拆卸咗，系拎嗰啲容器想去飞机嘅厕所再复原翻。咁嗰阵时登机嘅工作人员咧，可能只系称咗一下行李嘅重量，就根本就冇打开佢嘅包包检查。喺呢单发生之前呢，其实美国已经发生咗54宗劫机事件嘅。根据美联社嘅报道，劫机者嘅频率基本上系每6日就有一次，但系咧从来都冇一架飞机系被挟持去到美洲以外嘅地方嘅。咁我哋就返返嚟讲返呢个 TWA85 航班嘅驾驶舱啦。因为呢机长同佢嘅助手呢收到劫机者嘅指令係非常之矛盾。因为头先呢佢话要去纽约㗎嘛。但而家呢又话要去罗马喎。
嗯哼。
但係问题嚟啦，如果去纽约呢根本就唔够燃料。因为呢架机嘅燃料呢当初只係 plan 到去到 San Francisco 㗎嘛。如果你要去纽约呢必须中途入油。但是劫机者而家又有要求话想去罗马喎。咁更加麻烦啦。因为佢哋3个人都冇国际航线嘅资格。即係佢哋只可以喺美国嗰度飞呢，冇可能飞出去欧洲，甚至要去到意大利。所以呢 ,Donald 机长呢获准批准呢就向乘客宣布，就同班乘客讲，如果你哋边个有喺 San Francisco,嗰度安排活动，唔好意思啦，要取消啦，因为我哋正前往飞去纽约。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最后劫机者系准许机长喺 Denver 呢个地方停留，补充燃料，之后先继续飞往东岸。咁去到 Denver 嘅时候， Donald 机长第一次向空中管制发出警报，报告我哋嘅航班被挟持。咁事态发展呢就好快发生咗变化喎。劫机者竟然同意39名乘客喺 Denver 嗰度落机，但必须要留一名空姐喺飞机。劫机者希望係1号空姐留喺飞机，但机长希望係3号空姐留低，因为机长呢同三号空姐是最熟的，可能他觉得熟一点就可以合作一点，或者 I don't know。 那双方呢是有为此争论的。那一号空姐是最有经验的嘛，那他都应该 sense 到自己应该是要留在这一班航班上的了。那他就开始代表航班的所有乘客呢起草声明书。这个时候四号空姐 Tracy 就出来了，他就呢同机长讲，不如
等我嚟啦。
系啦，冇错。一号空姐就话：
你都唔够资格，我先系老屎忽。
呢啲事都好争嘅，喂，俾人劫紧机，你想去你死？其实点解四号空姐会咁讲呢？因为原来四号空姐嘅男朋友喺 New York， 佢就觉得可以顺便去探男朋友啦。但一号空姐就同佢讲话，你一定知道纽约一定唔系最后嘅目的地啊，佢一定唔会停留喺纽约，因为呢佢知道自己停留喺纽约就会即刻俾人拉。我觉得呢个劫机者呢系会去第二度嘅，但我未知边度，即系啊一号空姐好心咁提醒呢个四号空姐。
好醒啊，果然系老屎忽啊，经验老道。
系啦。咁但係四号空姐呢有解释，佢呢唔係为咗想搭送风车去纽约，佢都估到目的地最后一定唔係纽约㗎啦。只係呢驚冇空姐留喺架机度呢，就驚劫机者到咗 Denver 呢个地方都唔俾其他乘客落机。其实我哋应该颁个奖俾 Tracy。
好。机长就要三号空姐。 叶机姐就是一号空姐，而四号空姐就好想自己嚟。
系啦系啦，你呢个关系图画得非常之好，
有啲搞笑。但系最后系咪拣咗一号空姐？
阵间你就知噶啦。劫机者要求飞机在 Danford 的国际机场降落时，地面的照明灯全部熄晒。他不希望出现意外，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他才会释放乘客，或者是精神上放松了或者镇定了。劫机者出乎意料地通情达理。头先好踊跃想拯救那位乘客阿 Jim 机长，记唔记得他啊？
记得啊，又咁啱搭咗呢班机。
系啦，咁佢就问劫机者可唔可以拎翻一件喺香港买嘅万圣节服饰，劫机者竟然都肯俾佢拎。
咁搞笑嘅，佢又咁啱去完香港翻嚟。
系咯，我想知道香港有啲咩万圣节服饰买喺呢个六十年代。
嗯，嗰阵时兴办啲咩？吸血鬼。
神仔走到去香港买，
唔知咧，可能好特别咧，系咪遇难节嗰啲啊？
哦，可能系啊，僵尸
系咯，嗰阵时系咪好兴呢啲？
唔知咧，但遇难节同万圣节好似两样嘢嚟噶喎。
哎呀，我就系想讲僵尸啊，你明白就得啦。
OK， 好好，我哋转眼间咧都已经去到 Danford 机场啦，咁佢。嗰时距离日出咧仲有两小时，所以嗰时机场咧系好多雾啊，又寒气逼人。咁劫机者最后都有遵守承诺，让乘客落机。咁乘客落机嘅时候咧，就已经见到一个 FBI 嘅特工喺度等候佢哋，佢哋即刻松一口气啦，即刻咧行过一个昏暗嘅通道，去到 FBI 特工嘅房间。当地的 FBI 特工接到报警之后，已经匆匆在机场等候，当时就记录了39名获释的乘客和3名空姐的陈述。而那对美国乐队只是记得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经理人曾经讲过，遇到任何麻烦的事，第一时间要即刻打给他，就算未去到警察局或者医院，都要即刻通知经理人。他们这件事做得啱了，因为他们在 FBI 那里呢录完口供之后出到来，已经即刻见到很多很多记者了。全国的媒体呢都在等着他们讲自己的遭遇。
跟我刚才估计一样，即刻就红了。
没错，他们呢歌手阿迪呢都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公关。他们本身出道了两年，事业平平，就竟然靠这一次的事件突然红了一阵子。经过一天的录口供和录记录，机组人员呢当日的傍晚就去到 Kansas City 那里休息。一号空姐的证词甚至是长达13页，而电视台当然就继续捕住这一件事态的进展。一号空姐呢被安置在一户人家到暂时休息先。当日深夜的时候， FBI 甚至打过来叫他11点几来拍一张照，就是拍下哪一个是劫机者。劫机者正正就是19岁意大利裔男仔 Raffaele Miniciello。由于他的名字太长了，我简称他做 Ruff 啦。
嗯。你刚才说一号空姐的口供是长达13页。即是说他不是在架机上面，那在架机上面那个空姐是四号？
没错啦，就是 Tracy， 我都气氛很重啊。
哦，哇哦，
力姐的推理能力好好啊。
估不到啊。
叻女。
好用啊，佢。
是啊。咁呢个时候呢已经入咗油啦，咁亦都放咗啲乘客。咁啊，劫机者 Ruff 咧就要求继续起飞啦，咁就由 Danford 嗰度起飞，一直向东飞到去 New York 啦。咁3个小时咧都旅途好顺畅嘅。阿 Ruff 咧就暂时就坐咗喺头等舱，舒舒服服咁样坐低。 佢个步枪咧就放咗喺手边嘅，咁但系佢都会咧自己调咗杯 whisky 咧俾自己饮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咧数一数飞机仲剩翻几多个人啦。
首先应该系有劫机者阿 Ruff 啦，然之后系四号空姐 Tracy， 有机师 Donald。副机师 Wenzel 同埋飞机工程师 Loy，
冇错啦，就系剩低嗰五个人啦。咁飞机咧去到 New York 嘅机场咧就降落，嗰时都仲未到中午嘅。咁 Ruff 嘅要求咧就同 Denver 嘅机场一样，希望接近飞机人咧少之又少。咁 FBI 咧都其实有准备，因为佢唔想破坏先例，因为从来都冇劫机者将美国境内嘅航班飞出去美洲大陆，所以当时有接近100名嘅 FBI 特工喺机场等候呢一架 TWA85 航班。唔少 FBI 嘅特工咧都扮成飞机师咧，谂住扮嘢登上飞机啦。咁所以咧，飞机降落咗几分钟之后咧，又开始喺度入油。咁佢哋咧就开始慢慢靠近呢个嘅飞机啦。当时机长 Donald 喺驾驶舱嘅窗度同一个 FBI 特工对话，嗰名 FBI 咧希望阿 Ruff 咧可以靠窗近一点，就同呢个 FBI 对话。咁而副机长当时记得个情形，就系阿 Ruff 咧喺个机舱嘅走廊度来回跑道，确保 FBI 咧系冇偷偷相机。佢都好惊咧靠近窗边，因为惊被 FBI 一枪打死咗。咁机长见到咁嘅情况咧，就提醒 FBI 特工唔好靠近飞机，同时咧佢都夹住阿 Ruff 嘅一个举动，突然间 bang！
哇，吓亲，
太好了，我已经 plan 咗好耐。
系边个开枪啊 ？Ruff 啊，
冇错，就是 Ruff 开枪嘅。当时咧，佢神情惊慌，亦都好紧张，唔小心咧开咗嗰个枪，子弹穿过机舱顶打到氧气管，但系就冇穿出嚟嘅，咁亦都冇打烂飞机嘅油箱，可以话系不幸中嘅万幸。因为如果打烂咗嗰个氧气管咧，又打烂咗个油箱咧，其实系会爆炸嘅。加上如果油箱打烂咗咧，架机都飞唔到啦，所以其实系不幸中嘅大幸嘅。咁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小心开枪的，因为如果劫机者想走的话，他不会在那个这么危险的方向开枪，所以是怀疑 Ruff 是太紧张不小心开出来的。但是机长 Donald 觉得这一枪呢是有意的，因为他意识到 FBI 的人想攻上来啦。
这个是一个警告来
的。机长是这么觉得咯，但有些人就觉得 Ruff 是不小心的。
嗯，我想问咧，佢系向上开定向下开？
向上，但系冇穿头。
吓，原来上面系有油噶。
系啊，机舱顶啊。
哦，哇哦！
我唔知道上面有冇油，但系佢就话冇打穿到嗰个油箱咯。
我以为啲油应该摆喺下面，好啦。
可能系啩？有冇航空界嘅听众可以解答一下我哋？我唔知道、啊。机长 Donald 咧就觉得呢一枪系有意嘅，系觉得系警告，咁佢就 sense 到唔对路咧，油都唔入啦，就即刻话咧要起飞啦。咁当时咧冇其他人落飞机，但系有两个人上咗飞机，一个叫 Billy Williams， 另一个就叫 Richard Hastings。佢哋两个咧系 FBI 嘅特工嚟噶。各自都有24年的飞行经验，而且有这个的国际航线飞行资格，所以 Ruff 才会给他们两个上飞机去揸飞机，因为他要前往哪里啊？
罗马，意大利。
没错啦， Donald 机长呢觉得当时 FBI 的计划就是想令到所有机组成员死咯， 因为 FBI 咧嘅目标咧只系唔希望呢架机飞出美洲大陆，咁但系机长就觉得你哋班 FBI 根本就冇理过我哋嘅死活，佢觉得同呢个后生仔一齐咧已经六个钟啦，睇得出佢系一个相当平和聪明嘅年轻人，仲有啲幽默，甚至有啲蠢。佢唔想班 FBI 冲上嚟破坏咗佢哋六个钟建立嘅信任。咁嗰两名新嘅 FBI 就上咗呢架飞机咧，就可以掌控。咁佢就命令其他人就匿喺呢个头等舱啦。飞机咧好快就起飞啦，但其实燃料根本就唔够飞到去意大利罗马嘅机场。咁离开 New York 20分钟之后咧，飞机上嘅紧张气氛咧系略有缓和嘅。某程度咧都要归功于机长设法令到阿 Ruff 相信佢哋同纽约机场嗰个乱局系冇关系嘅，即系唔系同 FBI 夹埋嘅。但因为咧事出突然，佢哋加唔切油，结果唔够一个钟，佢哋就要去到美国西北部缅因州嘅一个 Bangkok 机场降落，加满咗油之后，正式飞越大西洋前往欧洲。咁呢个时候呢，美国大大小小嘅媒体都全力以赴追踪呢个报道啊，因为呢个系有史以嚟美国第一单劫机案系冲出美洲大陆嘅
直击报道。
咁飞向呢个国际空间，经过九个几钟嘅同甘共苦命运，就算系被逼都好，感觉上飞机嘅劫机者同人质之间咧产生咗一个团结一致嘅感觉，因为大家都系唔想死嘅。咁因为有新嘅机长去操纵呢架飞机啦，机长 Donald 咧就可以休息啦。佢就坐咗去头等舱嗰度同阿 Ruff 倾偈。机长就同阿 Ruff 讲，佢以前自己喺美国空军做空中交通控制员嘅故事。嗰阵时嗰把枪咧系喺两个人中间嘅，冇人想试图夺去嗰把枪，主要系唔知阿 Ruff 咧会唔会发癫啦。咁阿 Ruff 咧就反问机长：你有冇结婚啊？咁其实机长系 single 嘅，但系佢都照答咗自己系结咗婚啦，因为佢觉得劫机者想伤害有家室嘅人可能性比较低。咁阿 Ruff 咧就问机长：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机长话佢一个。问埋其他机组人员有冇结婚啊？机长 Donald 就答：全部都结咗婚啦。但事实上，七名机组人员只系有一个结咗婚。咁连阿四号空姐 Tracy 都走过嚟同阿 Ruff 倾偈，佢就同佢讲话：我从来都冇出过国家，亦都冇飞过四个钟以上嘅航班。后来 Tracy 有讲，阿 Ruff 咧其实系一个好随和嘅人，甚至教佢喺度打啤牌。咁阿 Ruff 呢亦都分享佢以前嘅经历。佢同 Tracy 讲，以前跟住屋企人由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甚至参军上战场打仗。但係返到美国就觉得同军科有啲唔啱呀，就有啲想返去意大利。咁呢个时候呢已经呢飞咗六个钟啦。咁亦都要停低去加油啦。加咗油之后半个钟继续飞行，飞机上的人呢似乎根本就没睡过，而唯一可以冲机的呢就只有机上的吸气，但根本就没人在意，因为呢那时呢大家都知道是发生这个劫机案呢，就算你肚饿呢都觉得一切是无足轻重啊。那航班 TWA85 呢飞往爱尔兰的途中就迎来了11月1号，原来这一天是 Ruff 的生日。阿 Ruff 由19岁变成20岁，但根本就没人在意，没人会想跟他庆祝。
吃 cupcake
点蜡烛喝 whisky。 咁飞了18个半钟头 11,000 公里航程之后， TWA85 航班终于在11月1号早上到达到罗马国际机场降落。 Ruff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要飞机停在离候机楼最远的地方，地面只可以有一个不配装备的警察。 当时《纽约时报》这篇报道甚至说一场劫机案是有史以来最耐最令人唏嘘的事件，就终于告终了。后来新来的机长 Billy Williams 又忆述翻，阿 Ruff 还问可不可以开车送机组人员去一家酒店。
FBI 那个。
没错，那个是 FBI 来的。
嗯。
咁但系大家机组人员都婉拒佢嘅心意啦，因为咧佢哋都仲好惊惊住啦。Ruff 咧就同机长 Donald 就同佢讲：对唔住，我俾咗好多麻烦你哋。机长 Donald 就回答：唔紧要，呢啲都唔系个人恩怨。咁去到早上五点啦，飞机喺机场着陆，咁就一架车咧就停喺飞机隔篱啦。落车的男人呢是海关副关长，他原来是自告奋勇去被劫机者做人质的。他双手举高， Ruff 这个时候都落来，他边行边跟机长 Donald 告别，他说再会了先生，好抱歉给了这么多麻烦你们。他还希望可以记得机长 Donald 的地址，希望日后有机会写信给他。那 Ruff 呢就揸住支枪同海关副关长呢要咗架车，咁机上嘅六个人呢就终于重获自由啦。但佢哋心想，究竟 Ruff 下一个目的地系去边呢 ？Ruff 由 LA 去 Denver， 途经 New York、Bangkok 同埋去到罗马，最后一站究竟要去边呢？原来就要去佢嘅家乡啊！就是位于意大利的 Napoli 了。
嗯。
那当然他回到乡下的时候，警察不会不理他的嘛，其实是一直在那跟住他啦。后来 Ruff 呢觉得很烦，甚至熄了收音机呢要他自己跟人质指路。那去到一个乡村之后呢，那就呢开始甩了警察的跟踪。咁最后无路可走咧，就停车，两个人就落咗嚟啦。Ruff 咧意识到自己冇出路啦，就即刻咧跑走。咁啊，剩翻海关副关长喺度戆戆居居等候警察嚟拯救佢。
哦，即系系冇人受伤嘅。
冇啊，今次呢一个航班由 LA 起飞23个小时之后 ，Ruff 嘅劫机旅程系宣布结束。好彩呢件事呢就冇人受伤。
而佢都平安咁样返到去佢嘅家乡。
你就想啦，当然人尽皆知啦，罗马城外布满咗要逮捕佢嘅警察，包括出动埋警犬、飞机、直升机，甚至喺罗马嘅郊外呢搵咗佢5个钟。最后搵到阿 Ruff 呢系一个神父。嗰日系星期六嚟嘅，教堂好多人去做弥撒，着到整整齐齐，只有一个着背心短裤嘅人咧，喺嗰个人群之中系特别显眼嘅。Ruff 咧其实就除咗自己身上嗰个迷彩衫啦，将支枪就放喺啲农场嗰啲位度，然后谂住匿落去教堂，但佢咁嘅面孔咧，即刻俾教堂嘅神父认咗出嚟啦。后来呢警察就在教堂门口逮捕他，他呢就显得有些困惑不解，用意大利文问回警察转头，我的同胞你为什么要捉我啊？
我没有做错。
后来 Ruff 呢就被人带到去罗马的警察局啦，经过短暂的审讯之后，他终于出现了这个记者会，当时手呢是扣上手铐的。咁记者咧就问佢点解你要做呢啲事啊？阿 Ruff 就答：点解我要做呢啲事？我自己都唔知道。咁另一位记者问到被挟持嘅飞机，阿 Ruff 就一脸困惑，就问咩啊？你哋讲咩啊？我完全唔知啊，完全冇透露到佢嘅真实动机。
即系佢系扮唔知道，扮唔记得。
呢一刻系咯，喺度扮傻咯。或者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这个劫机案呢是引起全球关注的。其中一个呢关注人就是美国海军基地一处营房里面。有一名男人叫 Otis Turner。 佢就同自己做好早餐，开电视睇嘅时候，竟然发现阿 Ruff， 原来啊，佢同阿 Ruff 系生死之交。当年咧，佢哋两个咧系一齐参军共赴越南嘅战场啊。
哦
，Otis 忆述翻，觉得不解，好好奇阿 Ruff 点解会做呢啲咁嘅事。但系后来仔细谂谂，明白到点解阿 Ruff 系会做呢啲嘢，因为阿 Ruff 一直心入边埋藏咗心事。究竟是发生啲咩事呢？咁我而家就讲一讲啦。咁呢一样呢都涉及少少历史嘅。希望大家听得明我讲咩啦。1965年美军地面作战部队介入咗越南嘅内战。由1965开始，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就逐渐壮大。到到1969年下半年，反越战嘅声浪已经去到顶峰。去到嗰一年嘅11月，全球估计约200万人参加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游行示威，终止越战大行动。美国的介入越战令到国内要实施抽签去征兵啊。这个计划执行之前的一个月呢，已经有成千上万美国青少年是志愿报，他们就希望可以打败北越共产党。而阿 Ruff 咧系其中一位自愿参军嘅热血青年。咁阿 Ruff 其实本身系一个土生土长嘅意大利人，但喺1962年佢住嘅家乡地震，当时成个家乡咧变成废墟。13岁嘅佢就要被迫同屋企人移民到美国定居。喺1967年5月。17岁的 Ruff 就告别家人，就去参加这个海军陆战队。经过半年的训练，他在1967年已经可以成功去越南参战。他怀着这个真正的美国梦，想打败这个北越。那时他做前线的士兵，他非常之英勇，甚至是救了不少的战友而获得南越政府颁发的英勇十字勋章。咁熟悉佢嘅人都知道咧，佢个人咧可能唔系话好聪明，但系胜在有热心，英语讲得唔系好流利，甚至口音好重。喺美国翻学嘅时候，佢成日俾同学仔耻笑，所以索性咧就辍学。咁当时其实佢系好想做飞机师嘅，但由于佢辍咗学咧，咁就冇办法实现佢呢个梦想啦。因此佢以美国作为自己第二个家乡。希望呢可以透过参战成为美国的公民。而阿 Ruff 同头先提及的 Otis 呢都是差不多时间抵达越南。咁佢哋分别就是打呢个嘅游击战嘅。咁作为前线嘅士兵，阿 Ruff 经常喺枪林弹雨中呢最前，仲救过好多人嘛。但是呢事实上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战场落嚟之后，其实好多士兵都患咗呢个创伤后遗症。Otis 自己都有呢个病。佢认为阿 Ruff 呢其实都有 PTSD 嘅，但是就一直都冇好好咁医治。根据美国老兵事务嘅统计显示，参加过越战嘅军人有成 30% 嘅人返到国家之后都有唔同嘅 PTSD 嘅症状。大约有81万人。咁由越南嗰个萨姆嘅战场翻翻到美国嘅和平环境，其实好多人咧都无法适应生活。Otis 嗰阵时记得咧，嗰阵时根本就冇专业嘅人士帮佢哋调整心态，重新融入社会，过正常生活。佢话其实我哋好多人都精神困惑，心智唔正常，可能阿 Ruff 都系因为咁样有啲唔正常。因为嗰阵时离开越战嘅时候，我哋都好困惑，而阿 Ruff 系直到2008年先被正式确诊有 PTSD。嗰阵时咧，1969年咧，佢发现爸爸患咗 cancer， 咁佢就想喺美国翻翻去意大利嘅老家。爸爸在意大利知道了自己的仔劫机，他一切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 Ruff 当时 在越战打仗的时候一定受到很多精神的创伤。因为他觉得 Ruff 以前理智是很正常的，是直到打仗才开始有些不正常。除了呢受刺激之外呢， Ruff 走到去极端呢都有其中一个原因的。他一心呢就当美国是他第二个家乡嘛。咁在越南打仗的时候呢都会有俾钱出粮的。咁嗰个储蓄基金呢理应呢应该是储了800蚊的。但是呢他发现账单上只有600蚊。但呢啲钱呢唔够佢返去意大利探病重嘅父亲。Ruff 嘅好嬲啦，你出粮少咗200蚊美金喎。佢就走咗去同上头投诉啦。坚持上头应该要补给返俾佢嗰200美元啦。当然佢嘅投诉接受，但係态度照旧。
係。
Ruff 係超级嬲。於是嗰晚呢佢就潜入咗军营嘅小卖部，偷走咗价值200蚊嘅货品。但呢佢偷嘢之前呢饮醉咗。佢饮咗8杯酒啦，所以直接呢就瞓咗喺小卖部啦。係第二朝头早有人发现佢呢佢先醒嘅。
人赃并获。
冇错啦。咁佢挟持TWA85 航班的前一日，他理应呢要去军营出示这个的军事法庭。但呢他很怕坐监，所以先逃到去 LA。咁顺便呢就唔知边度呢拎咗把中国制的步枪。但是嗰支枪登记录上面呢是写明是越南的战利品嘅。咁所以先发生咗呢一单劫机案。奇怪的事发生了喎。他在罗马被捕之后呢竟然 Ruff 成为了意大利民众的心中英雄。因为对于意大利民众来说呢 ,Ruff 是用中他的千辛万苦都要回去他真正的老家意大利。就觉得好欣赏这个的小男孩啊。加上呢当时意大利是没有正式的法律去惩治劫机人士的。而律师亦都描述到 Ruff 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好可怜的意大利受害者啊！佢一个冇乜文化的乡村小孩，要去到美国做呢个嘅士兵，但美国又好似唔系好 show 佢，佢先拼尽了他的命啊，飞翻嚟意大利，所以就觉得意大利嘅法官应该要给予佢理解同埋宽恕，所以最后呢意大利法院呢只是受理了他在意大利空中犯法的控罪，判监7年半。经过上诉之后他很快就减刑，而 Ruff 就在1971年5月1号出狱。那后来记者有问他，你对于你自己做过的事感到抱歉吗？ Ruff 就笑着口就说，蛤，为什么我会觉得抱歉啊？ Ruff 重获了自由之后，他就基本上呢生活上是没什么起色的。他本身想着做这个裸体模特儿，但好像呢未开始就夭折，可能没人想要他。咁后来他就在一家酒吧度做这个嘅 bartender 啦，娶了酒吧老板的女，生了个仔，咁又开了个 pizza 店。暂时都叫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生活。去到1980年11月23号，意大利南部发生 6.9 级的强烈地震，而 Ruff 的老家村庄呢都受到这个的重创。当时31岁的 Ruff 呢就住在罗马，他一知道他乡下发生大地震呢是即刻呢送很多物资去灾区。后来有访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任何的机构了，我要亲手提供援助去帮助我家乡的村民。那当时大家呢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改邪归正，或者觉得他好好人啦。
那其实他很有义气，听到这里。
是啊。
他又救人啦，即做很多事去帮他家乡那些人。
咁佢始终喺嗰度出世啊嘛，即系嗰个系佢嘅根嚟啊嘛，咁佢帮我都觉得理解啊。咁但系咧，命运之神就系要玩一玩你，因为去到1985年2月，佢老婆咧就怀咗第二胎， 但待产的时候呢，他老婆和腹中的胎儿因为医疗事故丧生。阿 Ruff 呢嬲到爆炸，也好悲伤呢，决定进行这个报仇啊。
Oh no.
他计划在罗马城外举行一次重要的医疗大会上发动袭击，引起世人关注，导致自己妻儿丧命的医疗事故。他透过熟人就买了几支枪，准备在大会期间发动这个报复式袭击。在他筹谋这个暴力事件之中的时候，他和一个年轻人做了同事。这个同事叫 Tony。Tony 呢都 feel 到 Ruff 嘅悲哀同埋愤怒，因为始终死咗老婆同埋嗰个未出世嘅 BB 啦。咁开始呢就同佢读圣经。Ruff 听下听下之后，情绪同精神呢都逐渐改变。最后呢佢决定呢去信奉主，亦都取消咗佢嘅枪击报仇计划。
耶稣好大爱啊。耶稣拯救世人。
是好彩耶稣有拉他一把，否则就会有更多的血光之灾。而去到1999年， Ruff 呢决定回去美国，因为他很清楚呢美国其实对他是没有针对的有效控罪的。但是当年他逃避军事法庭是需要承担后果，海军陆战呢就会给他一个不荣耀退伍的处分。咁但系当时咧，越战同佢一齐拼命嘅老兵们啊，都想帮阿 Ruff 争取翻呢个光荣退伍啊，想 D 咗不荣耀呢三个字啊，或者整成普通退伍都好啊，唔使荣耀都 OK。但直到而家呢一刻咧，都系唔成功嘅。佢嘅昔日战队好朋友有讲过。阿 Ruff 当年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冲在最前永远都是他，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自愿参加，他救过很多战友的命，为美国这个国家作出贡献，他在越南做的一切你们美国是不可以无视的。所以呢他昔日的战友呢，即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一班阿伯的了，都不断争取帮他拎回这个名誉咯。咁然后阿 Ruff 呢仲想请佢班战友帮一个手，就係搵返当年佢挟持成架机嘅机组人员，因为佢想正式向佢哋道歉。咁其实呢去到2009年呢，阿 Ruff 呢已经返去美国10年㗎啦。2009年嘅夏天，记唔记得一号空姐啊，其实佢已经退休8年啦。当年佢喺 TWA 航空公司做咗35年嘅空姐。不过呢一间航空公司呢已经在2001年1月宣布破产，被 American Airlines 接管了。咁有一日，一号空姐收到了一封邀请信，竟然原来就是当年挟持我那个小男孩想见我。咁佢觉得呢这个主意呢好癫，但又仔细想下点解唔试下去见佢呀、啊。咁当时一号空姐收到呢封信咧嘅反应其实系震惊嘅，佢又谂翻神要教导我哋宽恕，所以最后咧佢都有去见佢嘅。咁去到2009年8月，阿 Ruff 咧就同昔日嘅战友就聚会，亦都有邀请一号空姐过嚟参加。一号空姐喺会场仲见到当时嘅副机长 Ransel。
嗯。
不过 Donald 机长就冇嚟了。阿 Ruff 咧其实有啲伤心嘅，因为佢觉得嗰阵时同阿 Donald 机长倾咗咁耐偈，以为大家系好朋友噶啦。
点知佢唔嚟，定系佢 L 咗啦？应该未啩？嗰阵时先31岁咗佢，
被劫机系31岁咯。阵间又知嘅，我会继续讲落去佢哋嘅去向。咁当时嘅聚会咧，佢哋安排咗喺一间酒店嘅会议室啦。咁一号空姐同埋副机长都有到嘅，咁就同阿 Ruff 昔日嘅战友坐埋一张台啦。咁嗰阵时阿 Ruff 系未到场嘅，佢哋就系见到阿 Ruff 写咗封信，信入边咧表达咗今次见面嘅预期。 亦都多谢战友们昔日对阿 Ruff 嘅支持。过咗一阵咧，阿足出场嘅 Ruff 咧就喺出边咧行咗入嚟啦。咁大家咧都开始倾翻偈。啊，一号空姐就话，某种意义嚟讲咧，佢觉得阿 Ruff 其实都好惨嘅。当年咧觉得佢系一个彬彬有礼嘅人啦，咁其实而家睇翻佢仍然系一个有礼貌嘅人啦。阿 Ruff 咧送咗每人一本新约嘅全书，书入边嘅内页写住。多谢你们的时间，非常多谢。我曾经的行为令到你们很危险，你们的宽恕令我觉得很感激，请你们收下了这一本书，它改变了我一生。愿上帝多多赐福于你 Ruff。 他还抄了新约的一个路加福音，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晓。现在的 Ruff 就活跃于华盛顿州和意大利之间飞来飞去，驾驶一架自己组装的飞机，他终于做到飞机师。其实这下我有点感动。
哇，好劲啊，他自己组装添。
都叫完了他以前小小个的梦想，因为他小小个想做飞机师嘛，但因为绝了学习做不到。我觉得即有心不要怕迟。
真。
那他亦都呢开了个 YouTube channel， 分享自己弹手风琴的乐章啦。他昔日的战队依然是为他恢复他的名誉奔走啊。希望军方呢可以将不荣誉退伍改成荣耀退伍的。甚至在2019年8月他们写了信给特朗普，要求总统出手相助。但到现在呢都是未改变到的。咁点解佢嘅昔日战友咁坚持要帮佢改？系因为如果咧唔改成退伍嘅类别咧，阿 Ruff 系享受唔到老兵治疗 PTSD 嘅福利啊，所以佢班昔日战友先咁帮佢。BBC News 咧系曾经希望阿 Ruff 可以接受采访，但阿 Ruff 咧就婉拒咗，因为之前佢已经咧签咗一个拍摄佢生平电影嘅合同，所以可能因为合约原因，佢就唔方便接受采访啦。咁头先讲我嘅机长 Donald 咧，其实已经系过咗世噶啦。喺2012年9月30号系佢最后一次飞上蓝天嘅时候，因为咧佢长期都同癌症搏斗。不过我唔知阿机长唔肯见阿 Ruff 系因为佢病紧啦、死紧啦，定系真系唔肯见阿 Ruff 咯？
咩死紧啊？
或者死咗？
哎呀，我觉得好可惜。
我其实觉得机长系会想见佢咯，可能真系因为身体问题见唔到。咁一号空姐咧喺2001年1月1号喺呢个 TWA 退休啦。咁佢嗰阵时就头先讲过已经做咗35年啦。而四号空姐 Tracy 咧，当时系有写过一封信俾阿 Ruff 嘅。阿 Ruff 咧当时仲系坐紧监嘅。嗰阵时咧，封信有提及过咧，佢做咗2年空姐咧就离开咗，而家咧就唔知佢去咗边啦。副机长亦都退咗休啦。而提过嘅美国乐队咧，喺1970年代中期已经解散咗啦。咁有啲成员都相继离世咗啦。大家嘅现况就大概系咁样咯。而呢一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飞机被挟持出美洲大陆嘅劫机案，历时18小时22分钟，总航程去到11000公里嘅劫机案，咁我就讲完啦。历历有咩感想啊？
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几好嘅人咯，只不过佢冇用到一个正确嘅方式由美国翻翻去意大利。选择了劫机这一样行为。
是咯，加上他那时候打仗呢，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有些 PTSD 啊，即有没有人去医治他的时候，他就可能做了些自己都不是很知道做了些什么。加上我都觉得算是美国背叛了他啦，即明明出粮讲好了8嚿水的嘛，你又偷我2嚿水，你什么意思先？
是咯，所以嬲嬲地就去劫机了，是不
是？是啊，但我觉得他这个都算一个精彩人生咯，最感动就是他后来是做到机长咯，即是自己揸自己架飞机。
是啊，
其实是好的。 最重要就是觉得多谢上帝拉了他一把，因为原本他老婆和那个小朋友死了是真的很惨，但好彩他没有发动袭击咯。
是他朋友带他认识了上帝。
太好了。咁啊，叻叻，你今日有冇预告啊？
冇啊。
好，唔紧要。有兴趣嘅系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True Crime Lover Podcast、Facebook、YouTube 最爱真相。
仲有，如果中意我哋嘅 podcast， 可以俾五星 review 我哋啦。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 Google Podcast 其他平台都可以噶。
多谢今日收听嘅听众，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